感恩在每一个稀松平常或崎岖波折的日子。福音真意的作者在该书中有过一段记述，记录作者在大学毕业前夕与两位好友一同去徒步。当他们站在高山之上，看着上帝所造的山川，他们不禁开口唱道：主啊，我上帝，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。这段文字给了我极大的提醒，当我们欣赏上帝所造之物的终极回应，应当是赞美。当我和丈夫蜜月旅行的时候，这段文字也提醒着我，沉浸在美景之中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赞美造物主。所以当我们坐在长椅上，看着眼前的山海之景，我们也同声唱出那首《你真伟大》。坐在树荫下，看着眼前被风吹拂的海面，唱出赞美的歌。景还是那片景，而我的心中却涌出了一份说不出的喜乐。那是受造物尽上自己的本分，去敬拜造物主的喜乐。我在做幼儿园老师的时候，会经常带着孩子们去户外探险，在城市中发现上帝的创造。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会因为在夜空中看到三颗星星而兴奋不已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没有通明灯火的乡村，星星布满天空，那是现在城市里已经看不到的景色。孩子们不懂美学，但他们有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，能够单纯地欣赏上帝创造的美好。他们愿意驻足观察路旁的蚂蚁，欣赏水里的鱼，也愿意和伙伴们一起在树荫下唱一首赞美的歌。而在城市中忙碌穿梭的我们，时常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忘了初心。我们实在应当重拾那颗孩童般纯粹的赞美之心。有一天，我在灵修时被颂赞赞美这样的文字吸引，静默中我发现自己喜欢在经文中寻求别样带领，而常常忽略了造物主对我最根本的呼召，就是赞美他。而敬拜这样的事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太微不足道了，不如在某个事工上大展拳脚来的有价值。但是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的第一问就是：人活着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答：人活着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，永远以他为乐。我们很容易在顺境中赞美，但是上帝呼召我们仍是要在任何的时候任何处境都要赞美他。今年的6月到9月是我目前为止经历最挣扎的4个月，搬家的琐碎，孕晚期的疲惫，对儿子腹泻迟迟没有好转的担忧，让我一次次陷入忧郁与恐慌的境地。白天我可以正常进行一天的活动，但是到了晚上，看着熟睡的儿子，他的长鸣声都会让我从睡梦中惊醒，然后难以入眠。我曾在这样的挣扎中等到天亮，我在心中呼求上帝，我切切地呼求，但却是没有一丝安慰。那时候我难以发自内心的赞美，我似乎早已将一个受造物的本性抛诸脑后，我只想让上帝满足我的心愿，就是让孩子痊愈，不再有一丝身体上的不适。然而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当我的眼睛从上帝身上转离，只看向身体不适的儿子时，除了恐惧就是痛苦。终于又一次在半夜醒来时，我难以承受心中的重担，来到窗前，拿起圣经，开始读上帝的话。那一刻，我开始理解诗人的祷告所说，在患难中仍要寻求主。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。上帝借着马太福音中主回应大麻风病人请求的记载来安慰我的心，仿佛那句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”，也是主在对我说：“我肯，我听到了你的恳求，我也愿意医治你的孩子。” 当我现在痛苦挣扎中，看着反复腹泻不见好转的孩子时，好像上帝并没有与我同在，他也并没有垂听我的祷告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上帝借着弟兄姐妹给予了我们切实的爱与帮助，上帝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、探访以及许多真实的帮助来坚固我软弱的信心。当我为孩子生病责怪自己没有经验时，有安慰我的姐妹说，有经验的父母，孩子也生病。就这样简单一句话，大大的宽慰了我的心。当我们要去医院时，有开车接送我们的弟兄姐妹。当孩子腹泻脱水，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冲到医院时，有在医院的姐妹一路帮助我们，非常细腻。我们想不到的需要，他都为我们预备妥当。其实上帝不就是这样，在每一件事上顾念我们的软弱与需要吗？我们虽然看不见他，他却亦借着一切可见的人事物来深深地爱着我们。当我的眼睛从环境转向上帝，在丈夫往常一样带着我与孩子家庭敬拜的时候，当我开始唱起诗歌赞美他，我意识到上帝就在这里，就在我的家中。我敬拜的对象一直与我同在，就像一首儿歌所唱的那样，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。重点不是该风浪，而是主在船上。出于人的罪性与软弱，我们在忧伤困苦时，埋怨似乎比感恩容易。但正如我们的牧者在讲道中所说的，风最大的时候，恰恰是我们应该扬帆远航的时候。风浪最大的时候，也应该是我们颂赞声音最大的时候。无论我们想或者不想赞美他，那位创造万有也掌管风浪的主，他在任何时候都配得我们的敬拜。我们也实在应当操练，带着一颗感恩与赞美的心，度过每一个或平常或崎岖波折的日子。让我们一同感恩与赞美，不止在感恩节。